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一。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个消息啊，涉及到宗教自由条款，应该说和我们百姓的生活也是息息相关的。那么美国最高法院呢是有三项裁决备受关注，来详细的看一看。这个三项裁决啊，很有可能在未来的几个周之内就会做出。那么这些裁决可以延续美国对宗教权利采取一些宽泛解释。在所有的这些案件的辩论的过程中呢，最高法院多数大法官似乎都是支持以下的诉求的。什么样的诉求？比方说在奥克拉荷马州建立美国第一所由纳税人资助的宗教特许学校。还有一个裁决呢，就是威斯康辛州的宗教团体要求豁免失业保险税。还有一个裁决是什么呢？就是马里兰州有一个县的有宗教信仰的家长要求他的子女可以选择在课堂上免读包括 LGBT 人物的故事书。在这三起案件中呢，川普政府都是支持宗教团体的。这些裁决呢，预计在6月底公布。那么到时候呢，大众就可以从中了解到拥有6-3保守派多数的最高法院是怎么样来看待美国宪法这第一修正案中的两个宗教条款的。那我们来看看啊，是哪两个宗教条款呢？一个就是政教分离条款，什么意思啊？就是禁止政府确立或者是支持任何特定宗教，或者呢是宣扬宗教事业优于非宗教事业。第二项是什么呢？就是宗教活动自由条款，保护个人自由地从事宗教活动的权利，不受政府干预。就是这两项。那么从这三项裁决中啊，就可以看到最高大法院是怎么样对于这两条条款的。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法学教授史蒂芬·施温，他预计最高法院的裁决会延续多年来的趋势。什么样的趋势呢？就是严格地限制政教分离条款的适用范围。同时呢，也会大幅度的扩大宗教活动自由条款的适用范围。虽然这两个条款呢都是在第一修正案的，但是通过限制它的适用范围，其实呢就是限制了它的管辖区域。先前判决的一些结果是，宗教条款呢如今是正在鼓励宗教参与，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呢，宗教在公共机构啊、公共项目和公共生活中已经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圣母大学法学院教授加内特，他把过去几十年最高法院的宪法解释的趋势描述为是这样的，说否决了把宗教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或者呢，否决了阻止两者合理合作和包容的解释。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比较拗口啊，就是否决了把宗教排除在外，也就是说呢，宗教是在公共生活之内的，两者可以合理合作和包容。先来看第一个案件啊，就是天主教特许学校。奥克拉荷马州的这个案件呢，是涉及到两个天主教教区主导的，打算在奥克拉荷马州去建立美国第一所由纳税人资助的宗教特许学校。那么根据奥克拉荷马州的法律，说特许学校呢，被认为是公立学校，资金是应该来自于州政府的。特许学校呢，它作为传统公立学校的一个替代的选择，通常呢是由一些私人管理，往往是由小班教学、创新的教学方法，或者是特定的一些学术重点为特色。但是呢，奥克拉荷马州最高法院就裁定，他说打算建立这个学校呢，就是违反了政教分离条款的。这个学校的组织者就认为啊，说奥克拉荷马州仅仅因为这个学校是有宗教性质而拒绝设立它为一个特许学校，这是违反了宗教活动的自由条款的。于是呢，在4月30号的庭审中，最高法院的保守派法官对这个学校表示同情。那么一些自由派的法官就质疑说，建立这样的学校，为什么说它不会违反宪法对政府干预宗教的限制呢？这是双方的观点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威斯康辛州的案件。威斯康辛州的这个案件呢，是这个州的苏佩里尔市，它的天主教会教区有一个下属机构想要寻得宗教豁免。豁免什么呢？就是可以不用缴纳失业保险税。那么在3月31号的听证会上呢，最高法院就对这四个实体提起的上诉表示同情。这四个实体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下级法院啊驳回了他们的免税申请。 于是呢，他们对这个裁决提起了上诉，然后最高法院呢对他表示同情。联邦政府和所有州呢都豁免某些宗教实体去缴纳失业保险税，这些税款是干什么呢？就是用于资助一些符合条件的失业工人。其他的雇主呢是必须要缴纳这部分税的，但是呢，大多数这一类的法律呢，包括威斯康辛州的法律，就要求各个组织必须是主要以宗教目的运营，你才可以获得宗教免税资格。就是说，如果你这个组织呢是以宗教为目的去运营的，就可以不用缴纳这样的失业保险税。那么威斯康辛州最高法院就认为，虽然说这些团体声称他们工作背后是有宗教动机的，但是他们的活动呢主要是慈善和世俗的，而不是主要为宗教目的去运营。所以呢，争议的一个焦点就是威斯康辛州拒绝免税到底是不是违反了宗教条款呢？明尼苏达州圣托马斯大学的法学教授伯格他说啊，谨慎狭义的胜诉会延续法案近期强调的立场，也就是说，宗教活动虽然呢它不是唯一的一个权利，可是啊，它是一项受到宪法保护的重要权利。不够谨慎的宽泛的让宗教胜诉，可能就会破坏一种平衡。我们再来关注第三个裁决，最高法院呢在考虑啊，说马里兰州蒙哥马利县这个县的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家长要求说，让他们的孩子免于参加某些公立小学的课程。这些课程呢，包括阅读包含 LGBT 人物的故事书。在4月22号的法庭辩论中，大法官似乎是倾向于支持原告。之前呢，下级法院啊是拒绝命令学区允许学生在阅读这一类书籍时呢选择退出。也就是说，之前下级法院认为呢，不管怎样，孩子们还是一定要去阅读这一类书籍的。但是现在的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呢，似乎是倾向于原告。家长们认为说，学区你禁止我们选择退出这样的政策是违反了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条款的。那么最高法院的自由派法官呢，就担心说，学生们去要求退出呢，在公立学校中可能会超出 LGBT 故事书的范围。也就是说，今天要求退出 LGBT 故事书，明天呢就有可能会涉及到进化论、跨种族婚姻，还有女性外出工作等等内容。言下之意啊，就是如果这个书涉及到进化论、涉及到跨种族婚姻，或者是涉及到女性外出这样的内容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要求不去读而退出这个课程呢？无论如何呢，美国法院的这三项裁决备受关注，我们呢是持续的跟踪报道，拭目以待，看看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究竟会做出怎样的裁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和中国大陆相关的消息啊。之所以为大家报道这个消息，是因为这个消息让人显得是既心酸又觉得有一点点好笑。是什么样的消息呢？是2025年啊，中国的毕业生非常的难，因为失业潮席卷了整个中国。那么在2025年中国大学毕业生找工作它到底有多难呢？数据说2025年中国普通高校毕业生预计会达到1222万人，这个数比2024年增加了43万人，刷新历史记录了。那么2024年啊，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仅仅是 55.5%，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也就是说，差不多有一半的毕业生是处于各种各样的失业状态，这些人要么继续学习，要么躺平，要么选择灵活就业。从2024年开始，中国企业的倒闭潮就出现在了多个行业、多个领域。那有中国特色的叫做万能就业蓄水池这样的工作，比方说网约车啊、外卖、快递行业，这些行业都已经接近饱和。美中贸易战呢，中共和美国是硬杠啊，又会面临着失去1000万工作岗位的危机。所以在5月份啊，我们就看到抖音上有一位文科硕士毕业生，这个人呢是个女生，她吐槽说自己目前已经投了8000份简历，还没有找到一份工作。她直呼啊，说找工作简直比中彩票都要难。那同时呢，为了谋求生计，有越来越多的拥有大专本科以上学历的毕业生就加入到了新蓝领职业大军。也就是说，目前的中国的新蓝领领域中有30%都是拥有大专和大专以上的学历的。对于这种现象呢，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现象，中共党媒就指责说，大学生啊，你找不到工作是因为你放不下读书人的酸腐架子。于是中共党媒还发表评论，他说当代大学生应该脱下孔乙己的长衫。 结果呢，网友们是纷纷回复啊。那有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回复是这么说的，他说孔乙己的内裤都脱了，也找不着工作。人民报发表评论说，十年寒窗苦读，结果呢是连一份养活自己的工作都找不到，这是投资失败吗？这是投胎失误？这是生逢盛世吗？这是生不逢时啊？那么这是技能错配吗？人民报评论说，这是韭菜错配，韭菜错配了镰刀。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